我们这一次继续往下看，对，1章21节。我们之前提到了家谱，然后家谱完毕之后，我们看的是主耶稣基督的降生。那上次是看到了这个主耶稣跟在梦中跟约瑟显现，不是主耶稣，主的使者在梦中跟约瑟显现对，然后这个因为他的未婚妻啊，莫名其妙大起肚子来，那个风言风语已经传开来了所以他知道了以后呢，想要暗暗的把他未婚妻给休了可是呢，主的使者梦中他显现说，不要不要，因为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反而呢，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那原因是什么？因为他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不是从苦难，是从罪恶。对，这里讲得很清楚所以取的名字也叫这个耶稣啊，约书亚，耶稣啊，耶稣啊，就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对，神自己替耶稣取名叫耶稣。代表着耶和华拯救的意思，拯救人脱离罪孽好，这是上次提到的那我们这次要继续往下看继续往下看。来，谁来帮我们读呢？从马太福音1章22节读到25节，谢谢。
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做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阿门。
谢谢英姐妹。这段经文你大家都可以看到很普遍的就一直在重复一句话就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对，这一整段，如果对第一章一直在读下去的话，这几个字不断的重复出现，对，不断的重复出现。那为什么强调这个呢？从主耶稣他的降世的每一个细节里面，你看到马太福音这样描述，你看到路加福音里面这样的描述，都是主借先知所说的话，预言要应验，预言要应验，告诉我们一件事。对，神自己是有根有据的。对，神不是只是他一时感动，然后就做这个做那个，不是。我们神自己带头，就是按着这个规矩，他所应许的，他一定会实现。他所应许的那关系到神的百姓要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他那是一篇这个下一盘很大的棋所以在人类历史当中，神要花好长的时间来一步一步启示给人，让人来理解，人来明白，那所以呢，他就在人的历史里面放了这一些应许，也就是预言。预言接下来怎么样？这些预言的一个一个的环环相扣，它启示到哪一步啦？下一个预言怎么样？启示到哪一步？更进一步的预言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指向那一个 将自己百姓从罪恶救出来的那一位身上。哦，所以这是应验主界先知所说的话，这几个字就是表达这个意思啊。我们的上帝他非常非常的有次序的，不是无厘头的哦，感动你们，你们要这样做，要这样那样做，不是随机的感动，不是，是它是有次序的，有它的脉络在里头了。所以，我们这个你要抓神的旨意，你就必须从神启示的脉络。那这个启示的脉络，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圣经脉络，甚至写作的脉络上，你才可能找得到合神心意的这种上下文的关系。你才有那个基础，找到真正神要跟你这个跟我们世人讲什么，而不是只是一个这个无厘头的忽然来一句话的所谓的神的感动。所以你要分辨是不是真的神的旨意，你就必须考虑这个脉络。对，所以22节哈，有这个整个大背景了之后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界先知说的话，说什么呢？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句话谁写的？22节这句话谁？这一切是要应验主界先知所说的话，谁写的？哎，不是梦里的约瑟哈。梦里的主的使者跟约瑟讲的话哦，你要知道哦，那个主的使者讲话讲到21节讲完了，那22节是谁讲的？22节是马太写的，马太神使用马太写下来这几个字啊，所以他在解释，哎，为什么？为什么？就是马太在解释哦，为什么啊？这个。这个耶稣的养父约瑟有主对他在梦中显现讲这些话呢，讲说要把玛利亚娶过来呢，她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呢，你还要给她起名叫耶稣，为什么有这么一个，你可以说启示这个神这个主的使者在梦中跟约瑟启示，而启示的内容是这样，所以他为什么？因为这个整个经历是要应验主曾经借先知说的一句话，因为那一句话在那里，所以今天约瑟啊，神呃使徒的使者在梦里面跟约瑟讲话，这就很典型的这个启示是有脉络的，这预言。这个预言完毕，下一个预言，再下一个预言是接在一起的，是一个脉络在背后的。他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啊。好啦，那之前是基于哪一个理由呢？基于主曾经借先知说过的哪一句话呢？哦，在23节告诉你啊，原来在以赛亚书第七章以赛亚书第七章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这句话哪来的？那神讲的啊。对，以赛亚书第七章，我这边没有把它录下来哈，没有把它摘录下来。那我们大家很熟了，那我就用说故事的方式来回顾这一句话。这句话，以赛亚为什么知道要把这句话记下来？对，因为神差派以赛亚去讲的嘛。跟谁讲？跟亚哈斯讲的。啊，对啊，亚哈斯王啊，那个是犹大王亚哈斯哈，对， 亚哈斯当王的时候，他遇到一个难题，就是南国的王嘛，就那他当王的北国，以色列联合亚兰国，所以他们这两个王呢，联合在一起出兵攻打南国。哦，那光是犹大其实很小的啊，犹大不大啊。啊，比起北国，北国10个支派，南国才2个支派啊。对。然后那一段时间，亚哈斯当王的时候，刚刚没多久，走过这个乌西亚当王的时候，乌西亚当王北国的时候，啊，乌西亚当王同时间，就是北国的王是耶罗波安二世，耶罗波安二世是北国时候最强盛的王啊，所以等于是北国还很强盛的时候，哎，光北国要对付犹大已经受不了了。现在还不止，联合了亚兰，北国联合了亚兰一起要打南国，你说南国这就倍感压力了，对不对啊？所以你是亚哈斯的话，你会怎么办？对，你慌了手脚。所以想办法喽，这两国联合起来打我，那我该怎么办呢？对，所以从历史我们知道后来亚哈斯怎么办啊？亚哈斯就收买了亚述，拿钱给亚述，联合亚述要来攻，要让亚述从背后，因为亚述在更北边，那时候亚述，对，那今天伊拉克那一边，那从亚述。要到以色列的话，绕了一个幼发拉底河谷，绕过就今天叙利亚，绕土耳其南部，然后到海边的时候，就是地中海的时候，再南下啊，来去穿过黎巴嫩，然后去打就今天的黎巴嫩对哈，然后去打这个以色列，所以。亚哈斯的想法就是我联络比你们更强大的亚述来对付你，这是他的想法。那神派以赛亚去跟亚哈斯讲，对，就讲这件事情，因为亚哈斯心里震动起来，所以有这个产生这些想法，依靠外国的权势了。神就透过以赛亚去阻止他。让他不要亚，也不要啊，不要去依靠亚述的权势，因为神在这里干嘛？你怎么不依靠神呢？所以神就主动的告诉亚哈斯，这两个王他们所图谋的啊，对啊，绝对不会成立，而且有一个时限呢，几年几年呢，然后。啊，就告诉他们，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啊，神是这样形容这两个王，冒烟的火把头，啥意思啊？为什么叫冒烟的火把头？你火把点着是要点着火的嘛，对不对？你想办法那个火把拿出去，火就要一直烧啊，那照亮的啊，火把是为了照亮的啊，对，所以你想尽办法让它亮得更久一点呢、啊，所以啊，可以那个。你火把上面缠布啊，吸了油啊，有那个油气，让它烧的是烧油气，不是烧布啊。啊，可能布扎绑紧一点啊，绑密一点啊，不容易烧起来。里面沾了油，有油气，让那个火烧起来是烧油气啊，所以那个火把就可以撑得久啊，而是让它照亮。结果它冒烟了，啥意思啊？冒烟的火把啥意思啊？你没火了，灭了。冒烟的火把头讲说，这个没有办法成任何的气候啊，所以是神透过以赛亚啊来告诉亚哈斯，你怕的这两个王根本在我耶和华神面前是没有办法任何气候的人，哎，然后就预告了这件事情啊，在这个征兆，现在跟你讲的，在这个。这个几年之后，这两个王必致见气，对啊，什么叫必致见气啊？没人会鸟他们了啊， 老百姓不鸟他们，上帝早就不理他们了。然后所图谋的事绝对不会成立，甚至预告出什么时候，对，这两个王啊，不止必致见气，还会灭亡，这两国的王会灭亡。那其中讲到一个征兆，对啊，你要就是神已经讲了这些话了，这两个王必致见气。那神就透过以赛亚主动问，你要不要一个征兆啊？要不要一个征兆啊？就这亚哈在假装属灵了，对啊，我不试探耶和华，哇，回答起来好属灵啊！就神实在受不了这种假属灵，因为他根本不是敬虔人。一点都不依靠神的，就还能假装属灵，所以神就直接透过以赛亚跟他讲，现在给你一个征兆，就是讲这句话，这个征兆就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啊，人要称他为以马内利，在这个孩子啊，还没有完全长大之前，这两个王会完蛋，对，啊，所以神用的字眼就是还为什么什么叫还没有长大，就这个小孩子还不知道弃恶择善的时候，因为小孩子成长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小孩子很小的时候根本不晓得人世间的这些什么什么善恶的事情，所以他还不晓得择善弃恶之前呢，这个他们一定会完蛋。哪个小孩啊？童女怀孕生子的这个小孩，啊。那实在的啊，等到这两个王后来在历史上，我们知道，以色列王跟亚兰王他们要攻打亚哈斯的这一对啊，没有多久，后来这两个王纷纷的在自己的国内情势当中就必须下台了，死了，灭亡了。哎，可是呢，这个童女怀孕生子还没来。好，啊，那个整个故事背景大概是这个样子，那为什么神要老远之前，耶稣就我们知道童女怀孕生子讲耶稣降生嘛，老远之前就是好、哦、这个亚哈斯王死了，这没了，啊，然后呢也没见到这个童女怀孕生子，还没，甚至。西西家当王也没看到这个童女怀孕生子，西西家当王之后，马拉西当王也没看到这些，对啊，那为什么神要离那么远，就要先跟你讲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告诉亚哈斯还有他同时代他之后的那些王。你们最需要的是以马内利，不要瞎折腾。遇到事情你就找亚述，遇到事情你就找埃及，然后遇到事情找巴比伦。那时候流行啊，不管是以色列王，不管是犹大王，他们在彼此对抗的时候，都是用这种思维，依靠人，独独不依靠神。你把神当什么了？啊？对，好像以色列没有神一样，没有任何神可以给你依靠，所以神就透过这些事情提醒他们，你需要的是与神同在，神与你同在，而不是用你人的聪明去在地缘政治关系当中去做这些合纵连横。最重要是依靠神，你依靠了神之后，神给人智慧去面对事情，对。哦，在那个时代啊，神不断的透过先知就讲这个事情，跟北国这样讲，跟南国也这样讲，讲有用吗？讲没用。对，北国那个以利沙这两个那么大的先知，专门行神迹奇事的。 就是神要使用他们去跟以色列王，就北国的王讲，对啊，不要拜偶像，不要去依靠外国的权势，你有那么大的神，神还主动啊，主动显出大能，主动显出神迹奇事来告诉这些北国的王，对啊，那么大能的王你不依靠，你反而去拜偶像，你不很好笑吗？你，所以提醒他们不要去拜偶像，不要去拜偶像。对啊，没有用啊！北国还是继续就是一拜拜到底，这最后就灭国了嘛。结果连南国的王，其实也这个样子，亚哈斯就其中代表。后来的马拿西更不用讲了。所以第一个为什么要有这个预言啊？必有童女怀孕生，人家称他为以马内利。你们需要以马内利，你们需要神与你同在。而神与你同在，第二层原因，神有一天要来跟你同在。神跟你同在这件事，总有一天会实现。就是童女怀孕生子这件事，童女会怀孕啊。童女是不可能怀孕的，没有结婚女孩子，没有跟男人有任何的这个连接的，那怎么可能生得出孩子啊？哎，可是神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不可能的。哎，可是神却一定要把它做成，就预告了这件事情，神。用他自己的办法，一定会实现神与人同在。透过这个婴孩来实现神与人同在。好，这两层的内涵在那里。一方面是就直接跟亚哈斯讲话，你现在遇到的威胁，不要用人的方法解决，你要依靠神与你同在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个征兆，离得老远了，都还没有实现，早早的跟亚哈斯讲，就是要告诉亚哈斯，对，你依靠神才对，不要用人的聪明。哎，亚哈斯到后来还是照人的聪明，搞了一大堆事情出来，把祸患引进犹大，对啊，因为他买通了亚述啊。后来亚述真的强大到几乎要把南国给吞了，不止把北国给灭了，几乎要把南国给吞了。就是在西西家的时代，就是这些教导有它本身它时代性的意义，可是早早的讲出来，神明明知道亚哈斯到后来，因为神是全知的哈，他明明知道亚哈斯后来他也是不听这个话，还要把它讲出来啊，原因就是什么？原有更远的理由，就神先预告了，有一天神自己会实现神与人同在。怎么实现？就是这个童女怀孕生子，生下来的孩子，对，他要成就神与人同在。那整个以赛亚书从第七章开始就讲述这个。啊，你们要等候神与人同在的这一位出现，到第九章的时候，对啊，就讲得更清楚了。那个政权要在这个婴孩为人而生的婴孩身上，对，他要称他名称为对，奇妙测试，永在的父，全能的神。哎，我记得颠倒了，那是第九章九节的经文。所以，事实上，以赛亚他这个童女怀孕生子只是一个起头，就有一天那一个婴孩要来到人间，他要实现神与人同在。他自己本身与人同在，就实现了以马内利，所以更深的内涵在这里。所以 这件事情本身是一个兆头，给亚哈斯的兆头。可是给亚哈斯的兆头不止，只是让亚哈斯知道不应该依靠亚述。后来他依靠了，而是借着这个事机，借着这件事，神启示接下来真正要与人同在的那一位是童女怀孕生子，生下来了以后。要成为那一个奇妙测试永在的父，全能的神，和平的君，对，他要实现那一个把和平带进人世间的那一个君王，对，所以这个孩子会带出这4个称号的事情。奇妙测试，事实上讲的就是圣灵保惠师啊。这个婴孩来到人间了，他最后会带出那个真正的以马内利，不是只是人形的神与人同在。那人形的神与人同在是暂时的，只有33年半而已。对，他死里复活升天以后，人形的神就升天啦。那可是那个真正的以马内利完全实践。不是透过人形的神啊，对啊，这个人形的神是暂时的，暂时与他的门徒同在。耶稣基督在那个时候用人的生命形式暂时的与门徒同在，目的要带出什么？就是圣灵保惠师永远不离开你，信从主了，那你的罪得赦免了，你跟神中间的断绝的关系。就打通了，打通了以后实现神的灵跟你永远住在一起，不离开了。那个是以马内利，完全的实现在基督徒个人。还不止，这一群基督徒叫做教会，叫做神的国，圣灵住在教会里头，对。以基督为头块房角石，各房连结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圣灵居住的所在。教会，他讲的是教会，真正的教会不是人眼中看到的这种教会。好啊，所以这位奇妙测试指的是圣灵的工作。永在的父，他指的就是天父上帝啊！你有没有发现，主耶稣降世之前，人是不知道什么叫天父上帝的，人只知道耶和华神，知道而已，又感受不到。除了这些先知之外，他感受不到。对，因为是神主动跟先知启示，把先知分别为圣，让他们先体会到神的同在。然后神用他们对老百姓讲，一般老百姓是体会不到神的同在的，对。可是透过主耶稣降世，他的自我介绍老说自己是人子，老说这个天上的父如何如何，我的父如何如何，他把父神的位分介绍出来，子来到人间把父介绍出来，有没有？有这个童女怀孕生子之后，父被启示出来了，因为父跟子，子跟父这个相对应的关系，一直要等到主耶稣降世传道了之后，他所传的道，然后他所执行的、实践的，那个跟父神的关系，跟父神祷告，门徒才能够理解，对，来理解。原来我们这个列祖列宗们不断提到那个耶和华神，原来就是主耶稣讲的父神啊。这位父神不只是主耶稣的父神，也是门徒的父神。那主耶稣把他介绍出来了吗？有没有？都要透过主耶稣降世来到人间，人才可能理解父神这个层面的事，对。 奇妙测试，永在的父，全能的神，都是透过主耶稣他降世，然后把父神介绍出来，然后才对这个全能的神有一个完整的理解。父子圣灵三位一个整体，对，我故意加一个"整"这个字，我不知道你听出来了没？三位一体，三位一体，第四代基督徒可解释，那试着解释，试着理解，然后最后说那是奥秘。对，你也不知道，解释不来，哎，为什么三等于一，一等于三？你故意把它奥秘化，就会变成这样了。那是故意的，故意把它奥秘化。我神讲得很清楚，三位一个整体，你一个整体你就理解了嘛？对啊，一个整体，三位一体，其实。神还没有讲清楚之前，的确是奥秘。可是神明明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那你还要自己装腔把它当奥秘，然后好像默会如神，不知道怎么解释。那是你自己装的，你只是接受而已啊。三位不同，可是是一个完全的整体，不会分割，那清清楚楚的啊，很容易理解啊。你今天你们两个夫妻生了一个孩子，现在硬生生的把孩子，哎，对啊，弄走。哦，卖给另外一个人家，人贩子嘛，你再卖到一个人家，这合适吗？不可分割嘛，你的家人都是就是一辈子就是一家人了，活到几岁就是一家人了，对啊，结果硬生生拆开来，那不就制造痛苦吗？对，人贩子很可恶啊，对啊。研究生啊，那读了大学跑到和。那个徐州那一边，哎，出了火车站被人家一棍子敲昏了，弄到这个是鸟不生蛋的地方，那认不得路了，然后就逼他铁链捆他，然后逼他生孩子，然后他就落脚在那里了，那不就专干这种事吗？那你现在能够理解为什么一家人不应该分开了了哈？啊，就是三位不同，可是不可分割，你理解了哈？没那么难理解嘛。那叫一个整体，你家是一个完整的家。人贩子专门干这种事情，把人弄走，把女孩弄走啊，然后卖钱，把人家逼疯了，逼傻了啊，对呀，啊，让人家能够找到媳妇儿。三位一体没有那么难理解，你只是接受而已。神这么讲你就接受了。全能的神指着这个三位一体完全启示出来了，对。然后这童女怀孕生子的这一位，这个婴孩要为政权而生的这个婴孩，他要带出来的。就是那一位和平的君，他把真正的和平带出来。我们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有很多弟兄姐妹不明就里，跟着这些好莱坞的这些明星啊，讲话愿世界和平，对啊，世界和平啊，祷告愿世界和平，挺好的。只不过你要知道你祷告什么，这个世界和平靠着人是搞不出来的，人用人的方法是永远搞不出真正的世界和平，对。不管那个亚伯拉罕的这个协议如何签啊，不管那是哪一些以色列把搞完伊朗啊，把是跟和所有的阿拉伯世界啊如何的和平，不管，你这些和平都是假的，那撑个两三年，然后就和平就破裂了。人凭着人自己的意思是永远搞不到真正的和平的，不可能。连人都自我中心嘛，啊，群体都有群体的自我中心了、啊。这个县城里面有家庭教会啊，有三自教会，对啊，啊几个家庭教会不同教派，你说这都是教会合一吗？人用人的方法可以搞得出合一吗？永远搞不出来，因为人都有自我中心，家庭教会自我中心，三自教会这种东西，不同的教派自我中心，改革中觉得自己永远是对的啊。啊，那个灵恩派不可以接受，哈哈，那个蒙头派太怪了。 你每一派有每一派里面的自我中心，你什么时候能够搞到天下太平？光光一个县城啊，而且还是基督徒，你能够搞到这个和平？别傻了，人用人的方式永远搞不出真正的世界和平，所以别为这个祷告。可是你为世界和平祷告是对的，祷告什么？真正的世界和平只有一个管道可以真的实现。千禧年，主耶稣降临了，第二次降临了，他实现了真正的合神心意的中央集权，只有他也配来做这个位分。主耶稣来到人世间了，那第二次实质上降临在这人世间了。那个时候，千禧年国在以赛亚书里面提到各样的景象，那时候才是真正的世界和平。所以，这个童女怀孕生子，这个要担政权的这个婴孩，他要实现那真正的世界和平。你祷告世界和平是祷告这个内涵。千禧年国，主耶稣早一点再来，这才可能实现真正的世界和平。所以为世界和平祷告没有错的，只不过你祷告的人要知道是如何实现的，按照圣经来祷告。按照圣经如何来实现世界和平，而不是跟那个好莱坞明星一样，这个瞎讲世界和平。他那一种世界和平，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人的罪性你不用面对啊，人不需要悔改信主啊，教会里面各个宗派不需要悔改归向神啊，继续按照自己的路线、自己的教会传统恶搞下去，你说世界会和平吗？自己教派跟教派中间都会打架的，真的。中世纪之后，那个宗教改革，欧洲那边的宗教战争，全部都是基督徒打来打去啊，一死死了几十万、几十万这样死啊，对，是啊，因为没有真正实现以马内利嘛，那个时候还没有实现，耶稣基督还没有再来。啊，所以这里面主耶稣基督他一个角色，就童女怀孕生子，他要所生的孩子，他要担这个政权，那个政权带出什么？啊，主耶稣降世，他带出什么？带出来就是对于圣灵保惠师的启示，对于永在的父的启示，然后真正全能的神的启示，完整的启示有了。就是透过主耶稣降世才出现，然后他来扮演真正的和平的君。好啊，所以你看到23节啊，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你说牧师啊，光解这一节圣经，你讲了那么多以赛亚书的整个系统的神学，为什么？因为神的旨意这么大。你没讲出来，你不知道神的旨意这么大，你很还可能还很可能觉得莫名其妙。对啊，亚哈斯那个时候的征兆，童女怀孕生子，跟后来的主耶稣来到人世有什么关系？你很可能还会这样怀疑，因为你没看懂嘛，你不知道原来主耶稣降世是下一盘那么大的棋呀，你不知道原来。亚哈斯他闹那些事情的时候，他想要联络亚述的时候，神只是用那个契机，把更大的一个启示要介绍出来。对，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我不知道你听得懂吗？讲到这里的时候，你听得懂？我不知道你听得懂吗？不过我是尽可能的把。我们理解到神的一个整体的脉络，要把它介绍出来，对，要不然永远就那一个咔咔角的，然后那个神的整体脉络你都不知道的，然后就因为前面人有这样串出圣经，哦，所以提到这里我再引用一下，我在讲什么？你本身引用圣经，它有规矩的。神的规矩是整体脉络， 对，你有没有那个整体脉络？你今天要解释这个时候，你能解释？如果解释一点点的话，人家听不懂了，然后你自己因为也不懂嘛，所以就是跟着前面的人怎么样啊，怎么样串珠，你就连到怎么样，就是到后来还是不懂。对，不是，神有一个整体架构在背后，整个以赛亚书就是在讲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你有这个当前提的时候，你回头来看这一句话，哦，原来啊，为什么同你怀疑神？除了要解释啊，那个现在啊，神的使者要解释给这个约瑟知道，哈哈，对啊，把他娶过来，啊，把他娶过来，因为神要下一步更大的棋，啊，把他娶过来。约瑟醒了，就遵着主的使者吩咐，把妻子娶了。请问约瑟懂了那么多神学了吗？他醒了那一刻就，哇，原来啊，以赛亚书第七章、第九章连在一起读啊，他知道吗？现在重点来啦，他不知道。不知道的情况就更不容易了。不知道的情况，还要遵着主的使者的吩咐，顺服。不知道的情况之下，顺服是最难的。啊，蠢啊！一般人眼光蠢啊，你都搞不清楚就顺服了。难怪圣经描述约瑟是义人，玛利亚是义人，你不是。因为你还没有顺服到那种程度啊，对，就是神怎么说我就怎么信，我还不懂，我还没有搞通，我还不清楚。可是神既然这样说，我就尊主为大，我心尊主为大。玛利亚也是在这种情况啊，所以这两个为什么叫义人？为什么神挑了他们家？对啊。让主耶稣降世在他们家，因为他们的信呐、啊，这种信几乎等于迷信，开盲盒一样。不过感谢主啊，对啊，他们后来没有变异端了、啊，因为主就保守着，一直保守着这样啊，对，这不容易啊，这是信啊。你的信救了你，主耶稣一直强调，这就是这样的信，你对神的顺服就是这样子。对，主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主在下棋，我们与有荣焉了、啊。主下棋的过程，我们有份了、那感谢主，约瑟醒了，就遵着主的使。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不过他可以，你不可以。为什么约瑟、玛利亚他们像开盲盒一样的信，他们可以，你不可以？他们这样信就不是糊里糊涂，你这样信，这样几乎像迷信，你就是糊里糊涂。双重标准哈，其实没有双重标准，为什么没有？他们可以开盲盒，你不可以。为什么？因为他们那时候没有完整的圣经启示，必须要开盲盒。他们是写圣经的过程，必须要开盲盒，没办法，那必须的。轮到他们了，神也保守了，你不行。你的时空条件跟他时空条件不一样。他们的时空条件就是在没正在写圣经，圣经还没有写作完成之下，他必须要，这叫摸着石头过河那一种去抓神的引导。你不是，你已经有整本圣经了，你已经在那个时代叫少年人见异象，老年人做异梦啊，对，或是少年人做异梦，老年人见异象的时代。他们不是，他们还没有少年人见异梦，老年人见异象。你是少年人见异梦，老年人做异象。为什么？你有圣经啦？有哪一个异梦异象大过圣经啊？ 即使你现在做了异梦，做了异象，你怎么知道那异梦异象从神而来？你还得回到圣经里面找根据的啊。那与其这样自己做梦，还要回过头来找圣经，你还不如好好把圣经学好，把圣经那个脉络学齐了，你可以抓神的旨意了，按着神的心意抓神的旨意。所以他们开盲盒，你不是啊，你不能开盲盒的。因为圣经已经启示完整了，对你来说，你在信仰上追求不应该是开盲盒，对你来说，你应该是好好的把圣经学好。对啊，你照神的旨意去过你的人生，你按着神的旨意去祈求，所求就无不得着。你有这本圣经，所以你有那个条件理解神的意思。所以你可以照神的意思来懊悔，就生出不会后悔的懊悔来。你已经有这个条件，可以有完整的神的意思，让你知道，让你看到，好好学圣经就对了。所以你对你的基督徒生活不再是那个正在写圣经时代那种开盲盒式的信仰了，你不再是了，神也没有这样要你过那种生活了，对。所以，我们现在基督徒有一些错误的观念啊，圣经这样写，我们就这样做。哎，表面上好像很属灵，是啊，对啊，圣经这样写，我们这样做。圣经要你献赎罪祭，你献了没啊？圣经要你牵两头羊，到圣殿的祭坛去圣地旅游一下，其中一只献给阿撒谢勒，啊，另外一只宰了，你做了吗？圣经写了，为什么你不做？那你因为你读懂了，你知道，哦，原来这个旧约圣经所有赎罪祭都预先的表明了这些赎罪祭都不是真正的啊，是要叫后来耶稣来替我们献赎罪祭，那才是感谢主，这就是一个例子。对，你有那个条件，有一个完整的启示的角度来理解了，所以你不需要开盲盒了。而神对你的旨意就是，你绝对不应该开盲盒，绝对，因为圣经写完了，不可增加，这增添不可删减了嘛。所以你的神的子民的生活形态，就清清楚楚的照圣经就对了，把圣经学通就是你的见异梦见异象，对。啊，约瑟不是，约瑟玛利亚那个时代就是神这样一步一步的启示的，对他们来说好像开盲盒，就所以神强调只要他们相信，他们相信，神就一步一步的带领他们。那如何一步一步带领？就是前面讲过的，应验主借先知说过的话，这些预言在一步一步实现。还没有完全实现之前，不知道在哪一代会实现。中间的，他们所经历的一些神还会继续引导他们，指向后来的耶稣基督。啊，所以旧约先知不断的预言，都是为了做这件事。所以你看到，所有旧约圣经里面，它最核心的是指向基督。哦，就是这样的原则在背后。好啊。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的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了，只是没有和他同房。对，因为知道不要干扰神的旨意啊，神的旨意现在要生一个他的养子是以马内利亚。他对于这些系统神学，他没有办法理解太多。可是主跟他讲的，他只要愿意听信就够了。他这个养子是以马内利啊，要实现以马内利啊，这事是约瑟应该知道的。所以约瑟把妻子娶进门以后，没有跟他同房。一直保持他的妻子童女的状态。也等他把孩子生下来，生下来了以后，约瑟就给他起名叫耶稣了。哎，因为神自己讲的嘛，耶和华的使者直接跟约瑟讲，给他起名叫耶稣啊。 所以约瑟就是一个典范，他完全照神的旨意啊，即使这些对他来说完全照神的旨意，像开盲盒一样，这种迷信，对，那没办法，必须的啊，因为那时候在写圣经嘛。那约瑟不知道什么写圣经那个过程，他不知道。不过他就他那个开盲盒式的信仰，神就引导带领他，他的信就变成是，哎，成就了接下来。啊，神要成就救赎旨意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啊，他成为耶稣的养父，很重要的。为什么成为耶稣的养父很重要？因为主耶稣他生命成长的过程，他有一个学的过程啊。主耶稣他有这个婴儿时期、幼儿时期，然后变成类似小学生那一个时代，然后变成初中生那个时间，对啊。那主耶稣都要经历的啊，青少年时期他都要经历的，所以这些经历的过程，你不要把耶稣想得那么属灵啊，对啊，对，他都有学的过程，都有的，只是他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完全照父神的旨意。即使在他童年的时期学的过程当中，刚才前面提到了，对，给亚哈斯讲的那个预兆，除了童女怀孕生子，人称他为名为以马内利之外，还有一个，在他晓得弃恶择善之前呢，也就是基督的成长时期，有一段时间是。不晓得弃恶择善的，就是婴儿时期嘛，一直到他能够晓得最在人世间基本的，按照神的旨意的善与分别善与恶，有律法了嘛，有一个最基本的对律法的这个初的理解的之前，就是不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因为主耶稣他确实有一个成长的过程，你要不要把耶稣想成是哇，这个从降生在这个马槽的时候，头上就有一个像月亮一样那个光环哈，就笼罩着他的头顶上，他就是这样的圣洁。先不要这样想，因为这想法不对。对，主耶稣降世就是成为像我们这样的人。有犯罪可能、有生病的可能的人，对，你不要早早的他婴儿时期就把他挂了一个光环在那里，对，因为他也有一个成长时期，这个成长时期是不晓得弃恶择善的时间点的，所以小孩子都有这个过程嘛，对，耶稣也有这个过程，对，也有耶稣跟你一样有学圣经的过程。透过旧约圣经的预言来理解他弥赛亚的身份所要尽的责任，诸般的意义啊，都是有一个学圣经的过程，他理解到还有诸般的意义这样子。啊，为什么？为什么一定要强调这个？啊，主耶稣，嘿，因为主耶稣他就经历过我们人世间的这些事，所以能够理解我们人的软弱嘛。对，只是他没有犯过罪而已。那份理解，促成他后来甘心乐意按照父神的旨意为我们赎罪啊。所以他不是不能够理解我们的软弱，他能够理解，因为他走过这个过程嘛。只不过每一个抉择，他都照父神的旨意。好的，所以我们走过这22节到25节了，有疑问吗？苏长文姐妹有疑问吗？来，记得话筒是关着的哦，话筒打开来才能 听到的张宪荣姐妹有疑问吗？
哎呦，牧师没有，
没有，谢谢。
哎，行。
因为我讲了很杂很多啊，你一定要，对，有遇到事就要提啊，节省一下时间。魏昌荣姐妹有疑问吗？
没有疑问，牧师。
好，谢谢。
老师，我想问一下。
请说。
你说主耶稣来是才能够真正的世界和平。现在我就想问一个问题：这些现在不是要有打仗的风声吗？到处都在
对，
打，只是我们中国现在目前还是比较和平的，没有发生战争，但是。因为这个日本现在不是加了那个远程导弹呐，所以说也国家也有一级战备的准备，这些人心就怕打仗，但是我就去跟他们说，只有信了主，因为主耶稣来就是要让世界不是和平，他才能够这个有这个样的风声，但是他们都很怕。怕这个打仗，所以说我就想问一下，主耶稣来了以后，这些人还是在吗？就是有的人还在吗？有的人肯定是死去了，因为战争也要死一部分人。然后来的是新天新地嘛，因为主耶稣要建立他的国，是不是这样子的？我跟他们传也是要这样子传。
呵呵呵呵呵，你如果讲到跟人家传的话，哈，就是要去就解需要解释为什么世界一定不可能和平，就是你怕我，我怕你嘛。
他们就想跑嘛，想跑到农村去啊，或者是躲避这个战争嘛，就
这是这
是
种现象，我是这种现
啊，
象。不过我不是指这种现象，我指的是为什么。为什么这种现象出来？不就是怕来怕去吗？对，哎，
就是
怕日
怕
本，
战争嘛，
对啊，怕
做
日
所
本有
以
长
战
城
争做
导
准
弹
备，
啊，怕日本有长城导弹，那日本
啊。
早就怕你们有原子弹了，他还没有，那就怕来怕去嘛，啊，日本就怕中国大陆把台湾给吞了。啊，所以那些原油的航道，因为日本全粹靠原油航道，啊，就被就是在台湾那边就被中国大陆给拦截了。他也怕，你怕我，我怕你，你怕我，我怕你，说不清是谁是对的了。其实背后原因是什么？自我中心，就前面讲到自我中心。我为了我的生存，你也为了你的生存。哎，我觉得你这个动作对我来说有威胁。其实人家也没有真正多大的威胁，虽然说，哎，没有啊，你如果用了，我就完蛋了，就开始防了。这种心态在那里，开着车子在我正前方的，我就怕他碰瓷我。所以有些人是真的在碰瓷你，有些人只是。从你面前穿过去，可是你怕，为了你怕，所以呢，所有在我面前的，我就把它当做碰瓷。人的人性就是这样，里面这种自私自利、自我中心，只衡量我自己，我把别人的恶扩大、放大，为了要自我保护，别人也这样子，所以扯来扯去，到最后。所以世界和平不了，原因我们没有安全感，我们对彼此没有信任感，我们把彼此先想成了他就是很糟糕的人，所以我要防着这些很糟糕的人，对我来说就是很正当的理由。其实这才是重要的，不是现象大家要躲，而现象那只是现象， 你不理解背后的原因的话，你永远在这些现象打转。而你如果理解到原因的话，这些现象完全可以理解。大家怕打仗，所以要预备防着对方。那防着对方，其实就是互相的叠加那种怀疑、那种不信啊，那一种仇就是仇恨啊，就是互相的不断的在叠加上去。那叠加到后来，就不就是？打仗变成必然的吗？啊，你要传这个，为什么？所以你需要耶稣吗？对呀，你人的罪性、人的自私自利、自我中心，不把神当一回事，不就是变成是犯罪是必然的？不就变成死是必然的？不就变成我们互相的征战、互相的斗殴，变成是必然的？所以这世界一定不会有世界和平，必然的，就是因为自私自利自我中心嘛。先把别人想成那么坏，然后我自己要防着人家那么坏，对，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对，先把人家想成你一定想要亡我，那不逼着人家真的后来要亡你吗？因为你开始要预备工作，防着对方了。那个防着对方不就是一种敌意吗？那你有那种敌意在举起来的时候，你自己不安全感，造成人家也觉得你不安全了，然后互相就开始了。哎，对啊，所以人需要耶稣的真正的原因，就是因为人都是这样的人，自私自利、自我中心。我们人都有罪性在这背后，对。当我没有看到这个是一个人的共性的时候，那就是我们里面就是自私自利自我中心，就完全合理化了，都是要防着对方，然后这种防着对方的心态就变成恶性循环了，到最后就一定打，因为你就总防着人家，互相防嘛。互相先把对方想成假想敌了吗？所以就是不和平就变成必然了嘛。对，这个东西分析出来之后，让人家理解为什么这世界是这样，真正的原因是这样。真正对，所以就是这个罪性导致于导致于这个地上一定是这样，那怎么办？你能看清楚，只能透过主耶稣啊，只能在主耶稣，就你人舍己了，舍己了，晓得把自己舍了，把主当作大了，晓得尊主为大了，晓得把真正的主宰放在他应该放的位置，那世上的人能够顺服他了，你顺服了以后，大家有共识，就是按照主的心意。才有可能有接下来的世界和平，对，那这些都没有办法，就是透过人能够做到，那只有主再来的时候做到。对，你要传福音给人家，是要分析人的人性，让人家理解了，所以这个人也能够看到他自己也有这一份自私自我、自利自我中心在这。当你。传福音的过程，让人家意识到，原来我自己是这样的自私自利，我这样的有罪，在神面前这叫罪。结果耶稣替我这样的罪人赎罪，感谢主，你尽了诸般的义了，你成功的把福音的信息完整的带给他了。
好
这
的，
样能
谢
够
谢
回
老
答
师，
您吗？
回答了。我就是说，问一下，主耶稣来的时候才有新天新地、世界和平，说明我们这些人也希望这个世界因为乱了以后，主耶稣来了以后才能够世界和平，我们也就不用惧怕了嘛，我们还有盼望。打仗我们就不怕了，因为他们听到打仗都怕。但是我们基督徒就不怕，因为我们有盼望。
是啊，不止不怕，你有了基督，你知道人世间的事情， 我这个台湾人能够跟我们照人的想法是敌对势力的人在讲耶稣的事情，就因为有耶稣的缘故啊，就因为知道我们人世间的事情都是有一天都会过往云烟的啊，所以不管人中间怎么搞，大家都会死的。哎，可是我们信耶稣的，我们知道我们有永生，我们在主那里。对，所以这些应该要有的防备，或者是接下来的仇恨，变成是没有意义，一点都不重要。你懂意思了吗？也只有信耶稣、信这个主耶稣的牺牲的爱的，才可能超脱这种彼此的敌视、彼此的仇恨啊。
好，谢谢老师，知道。
不会，好，还有吗？有没有其他弟兄姐妹有疑问？没有哈，好，那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路加福音》从玛利亚的角度来看。这个过程，她同意怀孕生子之前，主怎么给她启示的？好，那谁来帮我们读呢？从玛利亚那一边的角度来看，哈，对，《路加福音》从第一章的26节读到38节，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我来读吧，听吧。
好，谢谢。
到了第6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她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跟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跟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无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庇佑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以利沙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6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阿门。
阿门，谢谢英姐妹。对，啊，所以这边就哦，所读过的经文，我们知道就是天使对玛利亚说话啊，天使显现对玛利亚说话啊。刚才前面那边在马太福音，就是主的使者在梦中对约瑟显现，那这里呢？就是对玛利亚说话显现这样子，好，我们看细节，26节到了第六个月，啊，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一座城去，那城名叫拿撒勒，然后就到了童女那里啊，一个童女那里啊，就是已经许配给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 约瑟这个人，哎，童女名字叫玛利亚，这两边都是吻合的哈。对，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的吻合，为什么第六个月26节？就相对于伊丽莎伯怀孕六个月，36节有提到，26跟36这六个月，就他讲同一件事情。哦，原来伊丽莎伯怀孕了，怀孕的第六个月呢？哎，天使加百列又忙着去跟玛利亚起誓了呵呵。对，然后这不是梦中哦，是人的形象哦。对，那你这边讲到天使进去他家了。进去玛利亚家了，然后天使进去玛利亚家，对玛利亚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他当然吓死了。这个玛利亚怎么家里忽然跑一个陌生，应该是男人啊，陌生男人的形象的这样的，他一劈头就跟他讲：“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啊，这问安看起来还不是，这不是粗鲁的。是照规矩的，是很有礼貌的，而且一听就知道是很敬虔的啊，很敬虔的生命讲的话哈，我们不是人嘛，看起来像人，对，蒙大女子问你安，有没有长翅膀我就不知道了，这显现的时候有没有带着翅膀他没讲，对，加百列，对。啊，不管怎么样，29节，玛利亚听了这个话以后很惊惶，又反复在思想。来，讲到玛利亚，就一直他有这个字眼在描述玛利亚，反复思想，反复思想。这有意思的，那个反复思想是有意思的。就玛利亚，她在这方面，啊，神那边给她有话的时候。他不是马上反弹反对哦，我不能接受。没有，不是，他都是安静，反复思想。这是一个你领受神的话的正确态度。你一时半会没有办法接受，是的，神也知道你没办法接受，因为人是人的能力嘛，对。哎，可是呢，他不跟一般人不一样，没有办法接受就。一般人没有办法，就是直接拒绝了，直接跳起来了，直接有情绪反应了。玛利亚不是，玛利亚就是先收起来，还没全然接受之前，反复思想，反复思想，好，然后等他稍微的。理解过之后，也没有办法全然的理解，那就跟约瑟一样，啊，他反复思想，然后就情愿照着神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所以这两个是异人啊，这对夫妻是异人的原因呢，啊，因为他都有这种共性。对，他接受到那种匪夷所思的所谓神的启示的时候，他们最后做决定的时候，都是在还没有完全知道，或是我就完全理解的状态之下，就凭着信心接受了神的话。约瑟是这样，玛利亚也是这样，而且玛利亚。他一个更重要的特质，刚才提到那种反复思想，听到神的话了以后，他会反复思想去反刍。这种特质就是神要神的子民有的，神要神的子民有的就是反复思想，对啊。我一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的那人变为有福。哎，就是这个这样的特质。 反复思想神的话的这种，这样的特质，神喜欢。好，玛利亚这种特质，蒙了恩的女子啊，天使跟她问啊，我问你啊，主和你同在了。29节，玛利亚因为这话惊慌，又反复思想，这问安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没有先拒绝，没有先惊慌，就反弹了。就对神的话这些反弹，对于天使所传递的话反弹没有，反复思想，虽然惊慌，心情上当然换个人，换你也会啊。家里忽然买来个陌生人，他直接跟你讲，我问你安主跟你同在，你可能会肯定会惊慌的。可是呢，他这个多出来这个特质在反复思想，这问安什么意思？30节，天使就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然后接下来讲30节，你要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耶稣，啊，不是约瑟起名呢？为什么玛利亚这个神的这个天使加百列跟玛利亚说起名叫耶稣？这个叫交互印证，交互印证，不是对一方讲就好的啊。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神的使者梦里面跟约瑟也这样讲啊，然后约瑟是养父，所以扮演这个起名字的角色。跟玛利亚也这样讲，两方交互印证，这种情况多得不得了。对啊，神。对，主耶稣不是只是哦，在那个削皮匠家里跟西门彼得宰啊，彼得宰来只讲3次就够了。对啊，主耶稣还要跟那个哥尼流啊来显现，要跟哥尼流也讲了这样一样的话啊，不是宰来吃了，而是跟哥尼流讲。要去削皮匠家里去找一个叫西门的，削皮匠也叫西门啊，交互印证。我有说过，我们人没有办法证明神的存在，这是超过人的能力，是人做不到的事。证明神的存在是人做不到的事。我们只能讲个人的见证，我见证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做过哪一件大能的事，我经历过，所以我可以做见证。可是我没有办法理性上，因为经历这些，就证明神一定存在。对我来说是因为我经历过，可是我没有办法向你证明他真实的存在。那谁向这个寻求的人证明神的真实呢？神自己，只有神自己能够证明他自己的存在，只有神自己能够向其他人证明他自己的存在。我没有办法替你证明，你也没有办法替我证明。我们只能当第三方在见证我经历过的事，我没有办法，真的是讲到。真的是证明神的存在在这个人的心里，我没有那个能力。好，那现在就是神知道人信从他是很难的事情，对，更何况信的内涵很难啊，死里复活嘞，对，神知道很难信，可是神。为了他自己的名的缘故，为了建立他的国的缘故，他会主动的让人信，也就是主动的向人证明他自己。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传福音，我们这样传，对啊，我们不是自说自话的原因，因为神自己会自证，我们只不过是顺从神，做神要我们做的事，讲我们要。神要我们讲的见证而已，这个过程当中是神自己在自证自己， 所以这种交互的印证是神的自证啊！哦，原来你也有啊！对，讲起替小孩取名字的事情，哦，原来你梦里面也这个神的使者跟你讲的这样讲啊，而我加百列天使加百列跟我讲过了，要给耶稣起名叫耶稣啊，交相印证，对。为什么这样建立你的信心啦？对，其实透过这些奇妙的神的作为，神说过的话，让我们经历神在建立我们的信心，神在帮助我们灵里面成长。对，好，32节继续讲下去。耶稣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做什么呢？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啊，所以神的使者在梦中跟约瑟显现，没有讲那么多啊，就停在这个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哎，跟玛利亚讲的时候就内容又稍微更多一点了，特别讲到给大卫的应许，要做大卫的宝座直到永远。对，撒母耳记下第7章的神给大卫的应许。所以加百列在跟玛利亚显现的时候，把那个应许讲出来。这个应许要实现在这位耶稣身上。至高者的儿子，神的儿子，他是大卫的子孙。大卫有很多子孙，可是这一个特别要继承大卫的王位的那个子孙，大卫的子孙这个头衔呢？对呀。那是主耶稣那个时代的人大家都引颈期盼的这个头衔的这一位的出现，因为基督就是这一个头衔的人，就那一位嘛。他们在等这个，所以你看到这些咬文嚼字的描述，事实上不是咬文嚼字，都有特殊的用意、特殊的内涵在背后哈。对。所以我喜欢和合本的翻译远超过新译本。那新译本，如果你有读过的话，或者是另外那个三自教会出的那个新的翻译啊，和合本好过那这两个。虽然呢，有时候翻译到后来用字啊，有时候没有翻对啊，有可能对，对，不过比例不高，没关系。对，那和合本的特点就是。这些咬文嚼字，你一看就知道哦，那些没有那么顺畅，那没有那么顺畅是有原因的，是因为背后有一些内涵需要强调，所以它没有那么顺畅。你太顺畅了以后，你就觉得哈，我都读懂了，所以该停下来，该挖深一点就没挖了，反而不懂。表面上人觉得看得懂，可是该被强调的字也没被强调出来。应该要懂了，反而没有机会把它凿深一点，所以就不懂好，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就是讲到一个大卫的子孙这个头衔，那意味着这个这位同你怀孕生子的耶稣他呢要。继承大卫的位，他是真正的大卫的子孙，他是大卫子孙预言的应验，33节，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这做宝座直到永远吗？这很清楚，就是那个撒母耳记下第7章，对。 耶和华神应许大卫要为他建立家室的那个应许啊，那个预言的应验啊，对。好，到这里有疑问吗？没有疑问，来36节。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伯到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6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为啥？为啥现在要提伊丽莎伯？为啥？对啊，伊丽莎伯现在有孕6个月了，年老的时候怀了奶，刚刚怀上了，半年前6个月，对啊，素来不生育的，现在有孕6个月，为啥天使加百列要跟玛利亚提这件事？然后后面还接一句，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我刚刚讲到，主知道我们所面对的这些启示。很多都是让人难以置信的，人信不了的。可是神又要人相信，那他怎么做才可能让人相信呢？那所以他就必须有一些超然的做法，因为他知道，神知道，神要你相信的事情是人信不了的，很难很难信的。那神又要说服你信，他会怎么做？就是让你遇到超然的经历嘛，目的是为了让你相信超然的啊，这个所相信的。所以呢，这就连带的带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主耶稣那个时代那么多神迹奇事，而后来的教会时代却那么少神迹奇事？因为主耶稣那个时代还没有圣经，然后他要人所相信的罪人居然会罪得赦免，啊，借着什么？借着有人替你赎罪，啊，这个赎罪呢，借着啊，他要挂在十字架，借着他死里复活，那一连串的这些论述，其实都是让人难以置信的，太难相信了。所以有神迹奇事，神是自证的。没有这些神迹奇事来佐证主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真的是那位基督，你根本信不了。所以主耶稣传道的时候，为什么那么多神迹奇事？真正的原因呢？那在英文翻译的神迹其实叫 miracle sign 2个字啊，miracle 就是神迹的意思，sign 哎，这比我们的神迹还多一个字了，sign 就是记号的意思，路标、指路牌的意思，sign，所以 miracle sign 神迹的指标。所以有这些神迹，它是一个指标的作用，指向哪里了？指向耶稣基督的救赎。耶稣基督的救赎的内涵，他替你赎罪。对，你需要他替你赎，因为你是个罪人，你需要他替你赎罪。他怎么替你赎罪？他为你罪死在十字架上，死能够理解，跟他死里复活。得，哪有人死里复活的？人难以理解。哎，没有，他真的死里复活。他如何跟你印证他真的会死里复活？他必须要有神迹奇事向你印证了。所以连带的第一代基督徒主耶稣死里复活升天以后，那五旬节圣灵降临，开始真正这个使徒们传道啊，耶稣为你赎罪，然后他死里复活了。你说怎么可能有人死里复活？真的，他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见证人，我们亲身经历的，他死里复活显现，真的啊！为了见证这个，这些使徒们 为了见证耶稣的复活，所以他们怎么见证他？他们为了这个所传的道而殉道，就不怕死，因为耶稣真的死里复活，所以我们也会死里复活，所以我们不怕死，用这样来见证耶稣死里复活。这边提到什么？主之道，他所要我们传的信息很难以置信，尤其是第一批啊，所以在第一批的时候，神用一些很超然的作为，就是 miracle sign 啊，这些神迹奇事指向主耶稣基督的赎罪啊，救赎。所以这一部分需要这个样子，而后来的基督徒，你在传道的过程就很难得经历像主耶稣或使徒时代那一些神迹奇事的经历，很难得的原因，因为前面有人经历过，他们都已经是见证人，他们是佐证，然后圣经也写出来了，你透过圣经这些话，你自己试着去。在你生活当中去行行看，你都会经历到主耶稣向你显现，不是让你眼睛看到那种钱，而是经历他的话，他的话的能力，你是经历得到的。所以前提就是你需要有圣经啊，前提就是你听到的这些道都是从圣经而来的，他引导带领你重生得救了啊，十字架的救赎让你生命里面去体会到了。你重生得救了，罪得赦免，你跟神的关系恢复了，所以在这一个过程当中，对，因为你前面的人他们都经历那个最难的时期，所以到后来信的你就有前面的见证人在前面来做见证了，又加上有完整的圣经来教导你了，所以后面的基督徒就。很少会看到神迹奇事，所以神迹奇事大规模的出现，都是在极艰难的情况之下，神为了说服人，让人能够信他，信他的教导。你没有那么艰难的时代的基督徒，你就不要去往那头去想，要去经历很艰难的时代，他们那第一批基督徒所经历的。对呀，难道你愿意过很艰难的生活吗？对，好，到这里有疑问吗？国内弟兄姐妹现在就是年长一点的，你们有这个特别的权利，哈哈，神给你特别的地位，怎么特别呢？让你经历前面的基督徒。就在你前面一代的基督徒，他们大概就是七几年那时候，文化大革命那段时间的基督徒，刚刚开始这个改革开放那一段时间的基督徒，经历了很多神迹奇事，对不对？因为是非常艰难的时代，神知道啊，文化大革命那段时间连圣经都烧了，对。存留下来是手抄本，人家藏在那个泥土墙里面的那些手抄本，圣经啊，对，你印的不能让人家查到嘛，就藏起来。那真的，所以全基督徒都变成秘密集会的那种，好像搞地下党一样的这样子，这种艰难的情况被抓到。但他代价太大了嘛，哎，这种情况之下，对，神自己会兴起，他的作为，继续传福音，继续把这个福音的火种往下传。那个时候有很多神迹奇事，可是到后来就慢慢又少了嘛，因为信主又。不是像那段时间那么艰难了吗？好， 为什么讲伊丽莎白？因为神知道玛利亚现在面对的是难以置信的状态。他说：“我还没有出嫁啊，怎么有这事啊？”对，他难以置信嘛。对啊，所以神透过他的使者，就是透过天使加百列要提这句话了。你的亲戚伊丽莎白了，神迹奇事，他们正在经历的。神用这种办法让玛利亚有一个确据，让他的信心有一个着力点。对，神知道，如果没有这些。没有这些所谓的经历的话，所谓的旁边的见证的话，玛利亚是难以置信的。神要玛利亚信啊，所以就讲这一段。啊，你的亲戚伊丽莎白，你知道的，对，你知道你的亲戚年老色怀呢。这个时候，玛利亚其实并不知道。伊丽莎白正在怀孕哦，她并不知道，可能不知道，因为不是住在一起嘛，对，所以这个伊丽莎白怀孕不像我们现在有微信，大家分享啊，照着自己肚子啊，尤其是肚脐那个凸出来部分来分享啊，我们现代的年轻态妈妈都这样子啊，照出来分享，对，玛利亚那时候没有微信啊，对啊，她没有办法有这种分享啊。那平常没有什么走动的话，也不知道她怀上孕了，对啊。结果天使主动提这件事，素来称为不生育的这个玛利亚可能知道，哎，现在怀上孕6个月了，为什么要讲清楚6个月？就为了带出37节，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的能力，所以要讲6个月，讲清楚。让玛利亚能够体会那个能力，出于神的话的能力。神说了就会实现，所以你怎么体会神的话的能力，就是他实现了嘛。主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就遵行的，那人就是爱我的，爱我，并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而且要向他怎样显现。”主如何向你显现？不是让你眼睛看到，不只是你晚上做梦也，这个在梦里面你看到，那个不重要，真正重要的就是主耶稣说的话，他向你显现，怎么显现？让你经历他的话的能力，那个话的能力向你显现。你今天所读的这本圣经。那尽可能，这个传道人教会，要不断的说服你，要熟读它，要去正确的理解它，要去好好的查考它，对，把它搞清楚、搞通了。为什么？就是让你有了耶稣的命令以后，你能够经历耶稣跟你显现呐、啊。你照他的话做，然后他的话就带着能力喽。然后你经历那个能力，就是经历耶稣的显现啦。这种显现才是重要的显现。请问你跟神的关系好到这种程度，天天好像是活在电影里面，耶稣就跟耶稣在一起，是不是？那是你的想象。很少基督徒真的是天天好像就是活在电影里面，耶稣跟我天天在一起。很少，很少，很少，很少，对啊。我们绝大部分的基督徒跟神的关系好，是怎么实现的？就是在耶稣的话里面，在圣经的这话里面，这更实际啊。所以，天使加百列也在告诉玛利亚这样的教导。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神的话一定会带着能力。神的话活生生的，只要你愿意遵行。 只要你愿意顺从神的话，神会让你经历他的全能的。他话就是全能。哦，对，6个月一定是6个月，对，6个月一定要讲出来，才能够你更能够仔细的经历，原来那就是能力啊。神说的话是能力，准准的，6个月。好了，那为什么6个月那么重要呢？来，38节，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神不勉强人的。今天神的呼召临到你，不见得代表你在蒙神呼召的那个时候你就得救。为什么？因为神不勉强人。”所以你不要搞混了，蒙召不等于蒙拣选哦。我不知道你听得懂这个字吗？蒙召跟蒙拣选是不是同一件事哦？你很可能听过一些教导是把它当以同一件事了。可是如果你考虑那个神给人自由意志，自由到这种程度，神绝对不会勉强人的话，蒙召。在这个前提之下，蒙召就不等于蒙拣选哦。你知道意思哈？蒙拣选意味着神拣选你，神拣选你，那就是拣选啦。你今天去水果铺子里面，你买苹果，你挑了这个苹果放在袋子里面，你要付钱。你挑了就挑啦。没有人说我挑了以后放在袋子里面，然后把它拿出来，我不要了。挑了就挑了嘛，对不对？如果这个人苹果拿来拿去，袋子里拿来拿去，挑了不要了，又拿出来，从袋子里拿出来，再挑了拿进去，又拿出来拿去，那个老板会跟你翻脸的，你搞什么？对，挑了就是挑了。蒙拣选就是让你一定会得救，叫蒙拣选。蒙召不见得这个后来的这个人会蒙拣选，因为有这个神给你的人的自由意志在中间啊。神绝对尊重你的自由意志的，绝对。神不会做一些违反你自由意志的事情，不会，他不会勉强你的，包括信，他不会勉强你信的。鬼会附在人身上，把人的意志弄迷糊了，然后他控制你的身体，那是鬼做的事，神绝对不会这么做。神自己造人，形象样式像神，所以基于这个形象样式像神，所以神是绝对尊重人的自由意志的。对，所以。任何权势剥夺人的自由意志，那绝对不是出于神。对，就提到了地上人间的政权，绝对不会有。如果是出于神的政权的话，他绝对不会去剥夺人的自由意志，除非你有犯罪事实，那必须要抓起来审判，那是一回事。可是，没有这些犯罪事实的话，出于合神心意的政权，他绝对不应该去剥夺，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之下去剥夺人的自由意志。这种动作只有鬼做得出来，所以这样的叫邪恶，对，违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之下违反人的自由意志的这种。叫做邪恶，好的，所以蒙召不等于蒙拣选，这个论述要说清楚的。有很多时候我们就不明就里啊，神呼召你了，是神今天就拣选你，不见得。你这样的论述就少考虑这一点，对啊，对，好像神会强迫人的自由意志。哦，呼召临到你，你一定就要信，没有的，不是的， 呼召临到人不见得会信的。对，扫罗当王啊，那神高立了他了嘛，对啊，可是他真的信神吗？其实他从头到尾都没有真的信神啊，他把敬拜神当做工具而已，要笼络人心的工具而已，让人家觉得他很敬虔，让人家觉得他哦，神真的高立他，这把神当工具，他不是真正的信从神的人啊。那神有没有呼召他？有啊。啊，那可是他到最后还选择不信嘛？犹大也是嘛？所以这些例子多的是呢。蒙召不等于蒙拣选，对。所以神不勉强人的。38节是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什么时候玛利亚怀上孕的？其实就这一句话的时候。神的呼召临到玛利亚了，对啊，主和你同在了，对，呼召临到了，可是她没有怀孕啊，还没怀上孕，因为她如果她不愿意的话，你这个呼召有用啊，因为神不会违反人的自由意志的，不强迫人的，只有鬼附在人身上控制人，神不会。你今天圣灵充满了，你不会说在地上不由自主打滚抽搐，因为神不会这样像鬼附在你身上一样。原来你在地上打滚抽搐，那不是圣灵充满，那是邪灵充满。我说这话要负责的啊，我说这话是负责的。对，在上帝面前是需要负责。如果这话我说错的话，就是亵渎圣灵了，是罪不可能得赦免的这个罪。对啊，如果那个是圣灵的工作，我说成邪灵，那我完蛋了。所以我说这样说话是付这个代价的。圣灵不会说附在你身上，让你不由自主的抽搐打滚的。不会的，他不会控制你，让你不由自主的所谓的方言祷告停不下来的，不会的。好，那关系这句话什么事？一直到玛利亚情愿照你的话成就，照这个天使加百的话，天使加百没有自己话，他是圣天使所传的话，都是父神要他传的。所以我情愿照父神的话成就在我玛利亚身上，他有愿意的心，他愿意的心在那里了，神才会工作的。神不勉强人的，哦，所以最可能的时间点就这个时间点，她怀上孕。我们这边做妈妈过的弟兄姐妹，要不是弟兄，做妈妈过只有姐妹。都知道一件事情，你搞不清楚什么时候怀上你孩子的，你只能算哪一天哪一天我们做了夫妻做的事情，你只能算，可是你根本不知道哪一个时间点的，你算不出来的，你只能猜，你根本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怀上孕了，你不知道的，一直到呵呵我的这个月的没来。你开始怀疑为什么没来，然后呢？对啊，去药妆店去买了那个测试棒，然后靠那个测试棒啊中了，对，然后还不确定，还找医生，医生再给你测一次，对，我在说什么？你根本没有办法知道你什么时候真正怀上孕的。好啦，为什么6个月重要？加百列跟玛利亚讲了这一段话，哈哈，伊丽莎白，你知道吗？玛利亚真的跑去找伊丽莎白了。这场对话完了，对她来说真的太震惊了。那怎么办呢？那这个神也知道玛利亚一定很震惊，难以置信，所以让天使加百列讲了伊丽莎白的事情6个月。 玛利亚真的马上电话都没打，就跑去找伊丽莎白去了，而且在他家还多住了3个月，你就知道他们非常熟嘛，对不对？这是后来的经文，我没有列在这边啊，有，嘿嘿，太好了，很快的把它讲过去哦，已经，时间快到了，所以39节，那时候玛利亚就起身了。急忙往山里去，来到犹大的一座城，进了，所以他还能相隔有一段距离哦。进了撒加利亚的家，问伊丽莎白的安。哈哈，伊丽莎白一听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面跳动。伊丽莎白且被圣灵充满，一问安玛利亚的伊丽莎白还没有回嘴啊。还没有，就是这个啊，你好，你好，我好，哈拉还没开始哈拉，他那个时候就被圣灵充满了。为什么呢？42节告诉你为什么。伊丽莎白高声喊着：“哦，你在妇人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是有福的。”我跟你讲，玛利亚这么震惊，他没有事先打过电话哦，没有事先写简讯哦，都没有啊。见了第一面，玛利亚一个问安之后，马上伊丽莎白就知道她怀孕了。你怀的胎是有福的，为什么圣灵充满？圣灵的工作让伊丽莎白能够知道，所以伊丽莎白成为那个印证，也就是我刚才讲的，神用伊丽莎白来向玛利亚印证，神是自证的，目的是什么？建立玛利亚的信心。需要这个信啊，需要。所以玛利亚，她前面的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是一个意志上的信。你可以说是迷信，没错，因为那时候她是不清不楚情况，就是单单凭着天使加百列的话，她就愿意信。这种信。就是单纯，就玛利亚可以有，呵呵，你不可以有，呵呵，你不可以有，不是说你不可以有，而是说，当然你也可以有，只是圣经已经写作完成的情况之下，你就真的是迷信了，呵呵，迷信。不过这个迷信呢，有的时候神也悦纳哈，我神不愿意让你只有停留在迷信而已。神要让你信得清清楚楚，所以你需要学圣经。好的，所以这一个问安的声音一进到伊丽莎白耳朵的时候，伊丽莎白腹中胎儿就欢喜跳动，不是只有这个伊丽莎白欢喜跳动，她腹中的胎儿就是后来的施洗约翰也一起欢喜跳动。45节，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说的话都要应验。主对玛利亚所说的话都要应验，所以玛利亚是有福的，相信的女子。所以你如果是玛利亚的话，你肯定是张开嘴傻在那里了。我只是一个问安，我根本没有说什么，结果。伊丽莎白把玛利亚所经历的这些所有的都讲出来了，印证，是印证。所以，因为主知道玛利亚是难以置信，他会情愿照主的话成就在他身上，是因为他的单纯，是因为他里面有一个信的心智。可是。所信的这内容对他来说还是难以置信，他需要主自己亲自的印证，所以啊，就把这个伊丽莎白请出来了，你可以去找他。6个月重要在哪里？玛利亚在伊丽莎白家多待了3个月。9月怀胎，伊丽莎白要生了，玛利亚不好意思再继续住下去，要生了，9个月了，你知道怀孕3个月看得出来吗？ 不是当事人，根本看不出来，衣服还遮着呢。对，那没什么太大变化，因为胎还很小嘛，这是不太看得出来的。对。哎，可是呢，从伊丽莎白一喊了以后，就见面一打招呼以后，那个是6个月啊，在3个月，伊丽莎白生了，然后玛利亚呢，那个时候应该有妊娠反应了哈，开始能够感受得到了，也差不多时间了，她自己大概也是安胎了，在3个月了嘛，哎，应该不是那么容易坠胎了。然后他这样回去自己的家，再等6个月，耶稣出生降世。所以那6个月很重要，那是一个印证，啊、哦，是一个印证，对玛利亚来说是一个印证，好的，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过程当中，神自己的作为完全照他自己前面的预言，啊，应验了主借先知所说的话。啊，然后呢，这个话跟下一次神讲话环环相扣，是有脉络在那里的。所以你要抓神的话，一定要把那个脉络抓起来。所以解经要有上下文解经，要跟着脉络解经。那你不能是忽然的蹦出来一句话，然后就断章取义了，那是魔鬼撒旦的欺骗。对，你再仔细看，对，这些有类似这样的陈述的。一定在脉络里面有故事要让你知道，你不能只抓一句话哦。今天哦，祷告神给我一句话哦，那句话断章取义，你是不是断章取义？你不知道了，你不去查验的，你不会哦，一句圣经的话出来哦，你就跑回去，哎，你就哦就直接抓来用，不跑回去哦，看看他原先那一句话上下文讲什么，他到底是哪一件事情。我并不赞成我们弟兄姐妹把荒漠甘泉拿来当灵修材料，我不赞成，因为很多时候荒漠甘泉好几个版嘛，有人陆陆续续继续写下去，很多的时候都是断章取义的，引用的经文只有那个经文那一句话而已，他并没有用解经的角度去看那一句经文，那魔鬼撒旦要骗你太容易了。所以我并不赞成在没有解经的情况下就把圣经拿来这样乱用，还叫应用呢？那是乱用，不是应用，那是乱用。啊、哦，所以你有任何经文，你要保，你想要保证说，哦，这句经文一定从神而来，不是魔鬼撒旦给你说一句圣经经文来骗你，怎么办？回去那个脉络，对，回去那个脉络，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圣经里面。只要主借先知所说的话，你就追回去看那个脉络，你就能够抓到那个大架构、大故事，你就不容易被魔鬼撒旦借着圣经来欺骗你。好的，今天时间到了，已经过了哈。嗯，来，好，我们先结束祷告，结束祷告完毕之后，我们再让大家提问分享啊。来，我们请林亚军弟兄来带我们结束祷告好吗？亚军弟兄方便吗？话筒，好，看来，好，谢谢。
好的，我是，还是带来主耶稣带领我们带领我们的弟兄姊妹回到我们回到你的身边，来学习你的话语，来聆听，是吧？我们也感谢你按照勇士的口，把你的话语在我们面前解开，也在带领我们认识你的同时。也带领我们去解开我们心中的疑惑无论是在我们这个在这个时间的时候，我们的认识，还是对你话语的认识，主啊，我感谢你一直带领我们，让我们在这个课堂里面能够有一个去思考的空间，有一个去认识你的话语，认真。 思考你话语的占有空间。主要也请你来带领，继续带领我们的弟兄姊妹，在我们课堂之后，我们能依然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遇见每一件事情当中，我们依然能够来思考，来认识你，在你的话语里面，我们去认识这个世界，能够在遇见每一个这件事情的时候，都能够回到你的面前，那个是说你的旨意，是说你想让我们认识的，是吧？让我们在这个课堂里面，我们所得到的，去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拓宽我们的眼界，让我们也能够学会如何去用你的智慧去过我们的生活，在这片土地里面，在中国，在这个世界里面，去活出你的样式，能够有你的智慧去做一个合格的基督徒，做一个真正属你的人，在我们生活当中，把我们全人来献上给你，来去真正的有能力去为你做工，主啊，也请你来开我们的眼我们的口，让我们能够也能够口说你的话语，能够在地上去传扬你的福音，把你的真理，我们能够诉说给我们更多的需要你的人去知道，也带领更多的人归回向你，对吧？也请你来亲自继续的保守我们这个学院，保守我们的课程，让我们的弟兄姊妹更多的在你的里面去得到灵命中的长进，得到生命的长进，更多的与你同在，更多的把自己献上给你，把自己的心思意念都与紧紧的与你靠近，感谢赞美你，求你来保守我们的身心，保守我们的今天晚上能够得到一个好的睡眠，在明天到来的日子当中，我们继续的在地上去全人身上，感谢赞美你，异常高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
哎，谢谢。有疑问有分享吗？
老师有疑问，
请说。
就是今天晚上你说这个蒙召不等于蒙拣选吗？然后啊，我们就是想问那个不是。以弗所书吗？不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吗？所以我还没明白。
其实这没有什么好不明白的，因为这是根本无关嘛。那个在基督里拣选我们，那是已经蒙拣选的。对，只是拣选你之前会有一个你会蒙召啊，只是他那个以弗所书那里面没有讲那个蒙召，所以根本不讲同一回事嘛。对。是别的经文里面有提到蒙召，神的呼召临到你，对，所以这是讲另外那回事，跟你讲的以弗所书那边是没有相干的，这样你还有不明白，哪里不明白？
就是意思说，就是蒙拣选之前，我们必须先要蒙召，要听到福音，听到神，你才知道，是吧？
是
然
啊。
后蒙召了，
你知
就像玛
道，
利亚这样，要有一个甘心乐意的顺服，然后才是预定，这是拣选的，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啊？
是啊，是啊，
哦，如果是，你蒙召了，听了，但是你就是不愿意信，也不愿意听，就，不在蒙拣选的里面。
对。
哦，今天晚上还有一个，就是，你看约瑟嘛，神的使者在梦中向约瑟说了这些话，就是说让他娶玛利亚，生的这个儿子是圣灵感应，要为他起名叫耶稣。在玛利亚这边呢，也有一个印证，就是说相互有这样的印证。今天晚上你讲的就是。让这种神的国的启示啊，神的话语启示不是单方面，彼此都有印证。 就是我们今天吧，就是说，如果神有呼召要建立神的国，比如是要怎么使用，是不是也有这样印证的呼召啊？啊，呼也有这样的印证，不是呼召。
这个东西你没有办法把它变成一个一定有通则。好，对，因为比如说像那个马其顿的护照，那纯粹单方面的，如果在等印证才要去的话，也不会有后来保罗去到腓立比去，因为还在等嘛，要等交互的印证。如果你这个交互印证就把它上纲上线变成一定要有，那就保罗就不会去了，还在等啊。那保罗没有等一个交互印证，他就买船票就去了嘛。所以很多的时候，像这方面的东西。对，你不要往那个条例化那种律法主义的那种角度去想，而是说啊，像这些很重要的，那神有的时候啊会有交互印证的很重要的事情上面会有这种交互印证的现象，那这种现象出来就是神自己向你证明了，他自证了这样子，那也有这种只有。你可以说保罗一厢情愿，哦，马其顿的护照我要来了，那他没路走了嘛？因为他继续不管走到那个哪一个地方，圣灵不许啊，对啊，然后门也没有开，啊，他不能继续撂在那里啥事不干啊，对啊，所以他祷告啊，开福音的门呢、啊，然后这样马其顿的意向出现了、啊，他就去试了嘛，就去了嘛，对。所以在这里面，我并不赞成听到一个教导，你就要变成是一个上纲上线，变成律法主义那种哦，一定要这个样子，不要这样，要不然不是这样的。我不会掉到这种陷阱里面。可是有这种交互印证的话，那就是神自己真的就亲自向你显明，就是这个，那更清楚了，对。
明白了，就是说，神他做事有他对每一件事的带领，特别那种重大的或者是什么要相互印证的，就需要没有那种的，就是对个人的呼召要有话给你，你就凭着信心去做，不是就是说要等着相互的那种印证啊。明白了，好，谢谢老师。
不会。
我还有一个。就是说，今天晚上说的这种，我们去说见证嘛，就是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就是出于神的话，在我们身上所彰显出来的。我们就把自己的见证讲出来，就是神的话带着能力，就是在别人的心里也有这种印证。我还没明白这种。
我听不懂你问什么。
就是说，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嘛。就是我们这些不是也经历了神的话见证出来，让我们去讲见证嘛。就是神的话在我们身上的作为见证，就是神也会自证，在他的心里也有这种，怎么说啊？这个。
神的自证不见得是透过你讲见证的那个人讲的引用的圣经，他会在合适的、适当的时机，让这个人亲身经历到神的作为，就是神的自证。你讲见证你就讲，有些人讲见证只讲经历，他没有讲到所经历的神的话，很多这样的人，不过这也无妨。当然，只能说我们基础建造的不够，基督徒不知道那个的重要性。你讲了一大摞的见证，你所经历那些话却没讲，这是我们没有建造对啊。不过呢，它不会影响到主对另外那一个需要经历他的人啊，这些啊，你阻碍不了。神的主权要拣选这个人。那神自己会做成这件事，那神怎么做成了？为什么要做成？那是只有神， 神的主权。那神会一定会这样做成，为什么？是自证，要不然你信不了。我觉得正确的信仰你是信不了对，正确信仰就是信十字架的救赎，信那个悔改得生命清清楚楚的那个罪人的生命悔改了，然后得着神的生命，这种十字架的道理上信得清清楚楚，这种正统信仰。这都是需要神自己亲自印证的。你会看到教会里面有人不得救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还没有经历，那他的信仰也信错重点了，不是信到正统信仰，信在十字架的道理。他一样说他自己基督徒，因为到后来遇到事情，那他也就没来教会了，就习惯不来教会，也没有那种成圣重生得救对神的话的那种渴慕都不会有。而且他说他自己是基督徒，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是没有信到正路上面。那同时也是还没经历到神自己给他的自证。信心从来不会是一个人自己肚子里面生出来的，都是因为神给的。神怎么给就让他经历什么。神自证。你这样明白了吗？
明白的，就是说，美国人有自己的经历，但是相信正统的哈，就是像刚才你讲的这个十字架的道理，不是说那种，有的不讲得很清楚的这种道，十字架的救恩是人很难信的，但是他听了，真的听信了，神自证的，这是他。所以也给自己起，让自己以后就讲清楚吧，就把十字架的经文讲清楚。神自己自证，不是人能做的，只管去说就可以了。明白了，现在谢谢老师。
啊，不会。还有吗？